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吃完了饭以后，润野说他有点事儿，就一个人先离开了诗人的家。今天是星期六，他本来没有什么事儿，只是觉得心情烦乱，不愿意和别人待在一起。田润叶独自回了团地委少儿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他一个人，墙角支着一张单人床。晚上下班以后，他通常不回二爸家，自己在机关灶上吃完了饭，就在这里过夜。这个已婚女子完全过着一种独身的生活。自从到了黄原之后，她也尽量忘记自己已经结了婚。由于心灵受过创伤，这个人现在变得有些孤僻。除过工作以外，她一般很少的和别人交往，甚至也不常去好朋友杜丽丽那里。武惠良现在是团地委书记，他和丽丽都了解润叶在婚姻上的波折，因此很想让润叶去丽丽那玩一玩，散一散心。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润叶最不愿意看见他们之间的那种甜蜜关系了。不能说润叶的心里已经有些变态，不是的，他并不嫉妒朋友的幸福，他只是怕因此而勾起自己的难过。他将怎么办呢？他自己仍然很不清楚。回到团地委之后，润叶闭着眼睛在自己的床上躺了很长的时间，思绪像发过洪水的河流，也不知道倒就漂浮过什么东西。天黑了以后，他才爬了起来，悄无声息地去大灶上喝了点稀饭。他突然想起，他应该去收拾一下他二爸的办公室。今天因为招待黑老，二爸的办公室被搞得很凌乱。这样，他把碗筷放回了宿舍，就又反身向地委常委小院走过去了。进了院子，他看见二爸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二爸还没回家去吃饭吗？润叶进了门，才发现原来是妹妹和他们村的少平待在这儿。润叶的心里头一惊，因为他恍惚中先错把少平当成了少安。是啊，少平已经长了这么大，而且太像他哥了。少平和小霞正坐在一块吃饭，看见他进来，两个人都站起来。少平赶忙叫了一声姐，在这儿猛然地见到少平，不知道为什么，润叶由不得地兴奋了起来。他开始询问双水村和他家里的情况，少平就给他细说了一通，并且还转弯抹角地让润叶知道了一些少安的情况。哎，少安，少安，你现在活得多美气啊。一提起少安，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就是润叶不由得默默低下了头，流逝的往事此刻又回到了他的心间，那梦魂一般的信天游也在他的耳边萦绕起来。正月里结冰呀，立春晓，二月里鱼儿水上飘，水上呀飘来想起我的歌，想起我的哥哥，你等一等啊。很长时间，他才把深埋的头抬了起来。 他看见小霞已经躲到外间去了，少平坐在他对面，脸扭向一边，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显然少平已经知道了润叶和他哥的事情，也知道润叶现在的难过。于是润叶岔开话题，询问少平到黄园来干什么。少平难为情地用手背开了开眼睛，告诉说他是来黄园揽短工的。润叶看着这个长相酷似少安的青年，心里产生了一种无限怜爱的感情。他对少平说，有什么困难就到团地委来找自己，并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也留给了少平，然后三个人相帮着把里外间的房子都收拾了一遍，润叶就回团地委去了。半个月以后，杜丽丽和武惠良在黄园宾馆举行婚礼。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婚礼润叶非得去参加不可。丽丽和惠良的婚礼搞得十分铺张，主办人是惠良的叔叔武洪泉，这位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主任神通广大，气派非凡，完全按照省里接待贵宾的规格搞了几桌山珍海味，除过双方家长文化局长杜正贤和劳动局长武德全之外，前来吃喜宴的大部分是地区的部局长。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他公公李登云也来了。两个人尽管没有坐在一个桌子上，但是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别扭的事情了。新婚夫妇的幸福和他们双方家长的喜庆气氛，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刺激着田润叶和李登云，公公和儿媳妇儿都各有各的心酸。聪明的丽丽和惠良都看出来了润叶的困难处境，惠良向丽丽耳语了几句，丽丽就对旁边的润叶说，你要是不舒服，就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润叶尽量忍着没让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来，他站起来拉着丽丽，手在好朋友的脊背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他本来想说句祝福的话，可是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于是又和惠良打了个招呼，就一个人匆匆地出了宴会厅。他来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初冬的夜晚彻骨的寒冷，冰冷的街道，冰冷的夜空，当头悬着一轮冰凉的月亮，润叶的心也是冰凉的。他一个人低着头慢慢地在街道上转悠，他不急着回团地委，也不知道自己往何处走。现在他竟然不知不觉地转悠到二道街的自由市场上了，这儿也已经空荡荡的，没有了人迹，街道两旁挤着低矮的密密麻麻的铁皮小房，是个体户卖吃喝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关了门，只有个把房间还亮着灯火，但已经没有顾客，店主们正在懒洋洋地收拾碗筷，或者指头蘸着唾沫在灯底下细心地点钱。润叶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并且往旁边的暗影处一闪，他看见对面不远的一个店铺里，诗人贾冰腰里头围着块破布，正在帮助他的土耳其老婆洗碗。贾老师的嘴里说着什么，并且扬起手在他爱人的屁股蛋上亲密地拍了一巴掌，他爱人便乐得呱呱地大笑起来。润叶猛地转过身，迈着急促的脚步向南关团地委走去。呼啸的寒风扑面而来，把他脸颊上两行滚烫的泪水吹落在了冰凉的街道上。 在一般人看来，徐国强是个有福的老汉，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十分清闲。更重要的是，他的女婿是这个地区的一把手，他活得多体面呢、啊、走到哪儿，人们都尊敬地对他笑，亲切地甚至巴结地问候他，奉承他。他要是来到街头说闲话的退休老头们中间，当然就成了个中心人物。但是徐国强老汉自有他的难言之苦啊。女儿和女婿经常不在家，小霞和润叶也是一个星期只回来一两次，平时家里头一整天就他一个人闲呆着，活得实在是寂寞。如果是在原溪县，他还有好多的熟人朋友可以出去走走，说说话，散散心。可是现在他被搁置在水泥楼里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头，那感觉就像是被孤零零地吊在了半空中。大街上人那么多，可他一个都不认识。和一些半生不熟的退休老头说说闲话吧，人家虽然因为他是福军的岳父很尊重他，可是他心里头还是觉得不自在。这不像在原溪，他和老朋友们蹲在一起，吐沫星子乱溅，指天骂地，十分的痛快。可是眼下他实在感到寂寞难忍，有的时候他只能到那几尺宽的阳台上去，就像站在悬崖上面一样，紧张的两只手紧紧地抓着栏杆，茫然地望着街上的行人。他每次都要目送黄原去省城的飞机消失在遥远的空中，这算是一天当中最有兴趣的一个瞬间了。一天之中，他的大部分时间在那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头消磨。唉，要是像袁熙一样也住在平房，还能在院子里头营务点什么庄稼，可这楼上屁也种不成啊。在那瓷盆盆里头养点花，哼，我可不会。这大地方的人也真能，竟然在盆子里头种起了东西。唉，他的唯一的伙伴就是那只老黑猫。黑猫不用说更老了，自到黄原以后，这黑猫也和他一样懒得出去跑一趟，整天卧在他身边挑拣着吃点好东西，然后便拉着呼噜睡觉。他们有的时候也拉了话，当然主要是徐国强说黑猫听。后来他们增加了一个节目，徐国强从女儿的房间里翻出来一个毛线蛋蛋，在床上把线蛋蛋滚来滚去，让黑猫扑着去抓。徐国强说，你也老了，要锻炼身体嘞，要不得个血压高什么的，又没个给你治病的医院。时光静悄悄地在流逝，世界上有些人因为忙而感到生活的沉重，可也有些人因为闲而活得压抑。人呢，都有一本自己难念的经，可是不同处境的人又很难理解别人的苦处。百事缠身的田福军和忙忙碌碌的徐爱云一离开这个家，也就很难想象老人是怎样打发着一天的日子的。至于小霞，正遨游在青春烂漫的云彩里，很少踏进这个家门来。徐国强只能生活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他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这只忠实的老黑猫能够一直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但是这一天，灾难降临在了老汉的头上，他的黑猫突然失踪了。这黑猫是中午出的门，因为今天太阳很好，徐国强想让猫出去晒一晒暖。通常过上那么三四天，徐老都要单独的让猫出去散散心。一般的来说，他的猫不会远行，常常就在楼下玩一会儿，就跑上来喵呜着让他开门。可是今天这只黑猫出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 焦急的徐国强跑到楼下找了一两个钟头，也没有找见他。他以为在找猫的这段时间里，说不定他回去了，就匆匆的又赶回家里来，可是猫仍然没有回来。这可怎么办呢？徐国强老汉楼上楼下的跑个不停，声音哽咽的咪咪的呼唤着，寻找了整整一个下午。等到天黑了之后，猫还没有回来，徐国强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就凄凉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佝偻着腰呆呆地望着墙壁。夜已经深了，老汉何一躺在床铺上，耳朵还在注意地提听着外面的各种声音。呼啸的寒风拍打着门窗，夜是宁静的，可又充满了喧嚣和嘈杂。他回忆起黑猫初到他们家的时候，就像个撒娇的孩子一样在窑里头乱跑，曾经把艾云他妈心爱的一只花瓷碗也打碎了。看见艾云妈拿着个扫地把来打他，他就跑到老汉的怀里来寻求保护。那可爱的小东西啊，晚上贴着老汉的胸膛，毛茸茸的，在被窝里也不老实。每天早上他总是和老汉一块起床，老汉洗脸的时候，他也蹲在炕上用两只小爪子抹自己的脸。徐国强老汉难受地闭住了眼睛，但他怎么能睡得着呢？突然老汉一下子从床上挺身而起，他似乎听见什么地方传来老黑猫的喵声。是的，一点都没错，就在门外的楼道里。他慌忙脱了着鞋出了自己的房间，通过黑暗的走道，手抖得像筛糠一样的扭开了门关子。哎呀，正是他亲爱的老黑猫。他鼻子一酸，很快地把猫抱起来向房间走去。猫身上不知呼了些什么东西，弄得老汉两手黏糊糊的。徐国强把猫抱进房间之后，才发现他两只手上沾的是血，他的心缩成了一团儿。黑猫受伤了，看来这伤不是人打的，也不是猫自己磕碰的，而是被锋牙利齿咬伤的。天哪，是什么作孽的家伙伤害了老汉的宝贝呢？狼？城市里头没有狼。那么是狗？狗咬猫干什么呀？那么是猫？是啊，说不定是谁家的猫咬的。看来人家是几只猫咬他的老黑猫，寡不敌众才被咬得遍体鳞伤。哎，你呀，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可不是在原西，咱们是外来户，怎么敢和这儿的地头蛇打斗呢？再说你和我一样都老了，就该待在家里头，谁让你出去逞能的？人家年轻力壮，你老胳膊老腿儿，闹腾不过人家呀。徐国强老汉把猫抱在灯底下，一边嘴里唠叨着埋怨着老黑猫，一边细心地检查着猫身上的伤口。耳朵、脸、爪子都在流血，最可怕的是猫的咽喉上被撕开了一个致命的大口子，简直惨不忍睹。面对着这个血淋淋的畜生，徐国强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猛然灵机一动，拉开了桌子的抽屉，把自己平时用的药都拿了出来。他先把止血粉撒在了猫的伤口上，又拿了棉纱和胶布准备包扎，但胶布在皮毛上面粘不住，只好凑合着捆绑起来。他把猫放在一个棉垫子上，然后悄悄地溜到厨房里，把几片止疼片拿刀背拍碎了，在杯子里头拿水调成了汤，又带了几块熟肉回来， 他把肉放在猫嘴边上，猫只是呻吟地喵呜着，无心食用。他就拿小勺子给猫喂药，尽管他给猫说这是止疼药，但猫怎么也不喝。他只好把杯子放在一边，束手无策地坐在了猫旁边，陪伴着它。外面的风似乎小了，寂静中听见一片沙沙的声音，隔壁房间传来夫君沉重的鼾声。徐国强呆呆地看着奄奄一息的老黑猫，此刻这只猫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动物，而是他的亲人。他记得艾云他妈临终的时候，他也就是这样坐在艾云他妈的床边。动物和人一样，总有一天也要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急需要亲人守护在身边的，这样他们也许能够镇定地度过这最后的时光。亲爱的黑猫渐渐地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受伤的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那两只美丽的金黄色的眼。老汉轻轻地把他抱在怀里，用一只青筋凸抱的手悲痛地抚摸着他。黎明时分，老黑猫在徐国强的怀抱里死去了。老汉用手掌抹去满脸的泪水，抱起了这个咽了气的伙伴，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他看见外面已经铺了一层寸把厚的雪，天阴得很重，空中仍然飘飞着雪花，风已经完全停了，空气中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温暖。老汉把老黑猫安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那片棉垫遮盖住了它，然后静静地立在栏杆边，望着风雪迷蒙的城市和模模糊糊的远山，嘴里头叹息着，胡茬子周围结上了一层白霜。老汉一个上午没有出自己的房门，他盘腿坐在床铺上，沉默地抽了很长一阵子烟。后来他在床底下找出来一个小小的木匣子，用笤帚打扫干净，给里面垫了一些新棉絮，他要像人一样安葬他的老黑猫。中午前后，他的猫入殓了，他把那只猫经常饮水吃食的小碗和那个毛线袋都放在了棺材里，然后拿着小木片把木匣子钉了起来。夫君和艾云中午都不回家来，老汉自己也无心吃饭，于是就把这个小木匣装进一个破提包，又拿了一把挖炉灰的小铁铲子，一个人静悄悄地出了门。